那我们请先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请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请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
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要做智慧人，不要像愚昧人。特别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。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要有一点交通。我们交通就是说，把你最好的献给神。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。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。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。第七节，读到十一节。七节到十一节。
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。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
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向神祈求，神一定会给我们，我们还希望是最好的给我们。比方说一个要进大学的，现在都是想进至少是 UBC 嘛，如果不是 UBC SFU 也可以啊，对吧？就是总是要，我们有自己的想法，就是求神希望把最好的给我们。但是你有没有把你最好的给神呢？这是一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一定把我的最好的给神，但是我却要神把最好的给我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希望。今天我们就要交通一点，把你最好的给神。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创世纪，我们来读创世纪。第四章，创世纪第四章。第一节，从第一节，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就读到十六节。第一节读到十六节。
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，生了该隐，便说，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。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念慕你， 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。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。
这里说亚当有两个儿子，大的一个儿子叫做该隐，他的弟弟呢叫做亚白，亚白是放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第三节，有一天他们该隐就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白也将在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白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是说，一个是放羊的，一个是种地的。种地的当然只有把地里的出产献给神了，这个没有错。那么为什么是献给神，神不接受呢？神觉得不喜欢他的呢？好了，而且那么就要看亚白所献的是羊，但是他是献的羊群里头生的，就是第四节，亚白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就是亚白献的，他的羊很多，献头生的羊，就是第一个羊，人都是爱第一个，对不对？但是第一个出生的羊，他很爱他，但是他愿意把这个来献给神，好不好？把他爱的献给神，脂油就是羊身上是最好的，他也拿来献给神，所以亚白献的是最好的。该隐没有献最好，这里只记载该隐拿地里的土产献给神。那么地里的土产什么是最好的呢？那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，来读利未记二十三章。利未记二十三章，第九节，读到第十二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。
好，那么我们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要的是好庄稼里什么是最好的呢？是出熟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该隐没有拿出熟的献给神，那就可能拿出熟的我自己吃了，好不好？那剩下的我就献给神，没有讲他拿出熟。如果他献上出熟的，神一定是悦纳的。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献祭，一个是把头生的羊献给神，好的，最好的，一个呢 就是拿地里的出产献给神，没有拿出属，出属就是先出来的，就是现在地里长出来的这一个我不吃，我献给神，好不好？啊，献给神，然后我再吃其他的，这个就不同了。所以这里就是有出属的，有投身的，你有没有看见他们两个所献的？所以神就没有看上该隐的供物了，所以该隐就生气了，他不但气神，他把弟弟也杀掉了。你看这个做法就出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但是神最后还给他留一条性命，还保守他，还给他做一个记号，因为免得人杀他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要把最好的献给神。我们再来看看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有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时间里面最好的时间献给神，最好的时间献给神。好，我们又来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诗篇57篇，诗篇57篇。第八节，诗篇57篇第八节。
我的灵啊，你当醒起，琴瑟啊，你们当醒起，我自己要及早醒起。
好了，大卫是爱惜光阴的一个人，神祝福他，以后他成了王了，他要及早醒起，看到没有？早晨是一个人很宝贵的，你睡了一晚上，休息好了，早晨起来，你的时间愿不愿意献给神？他要及早醒起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就是你的时间里面，你的光阴里面，你有没有把你的时间和光阴最好的献给神？我们还要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。16章，我们也要多读一点。我们从13节开始读。我们要读到21节，13节到21节。
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来，遮满了营。早晨，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。以色列人看见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呢？摩西对他们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，各拿一俄梅尔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，极致用俄梅尔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摩西对他们说，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内中有留到早晨的，就生虫变臭了。 摩西便向他们发怒，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，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。
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他们要走40年，他们每天吃饭吃什么东西啊？他们也没有种，也没有收，啊，神就给他们，这里就是，告诉我们，这个叫玛拉。你看31节，啊，我们再读读31节。
这食物，以色列家叫玛拉，样子像
圆锥
子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缠蜜的薄饼
啊，这是非常好吃的，好不好？缠蜜的薄饼还是甜的啊。那么每天早晨啊，神就让这个玛拉在地上，在这树叶上啊，这个就很多，他们以色列人就要去收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第21节，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。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，所以日头一出来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那个也许有点像冰淇淋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必须在日头没有出来以前，好，就要去收取了。日头不能出来，那也就是告诉以色列人，神要给你的粮食是一早晨就给你的，不要等到太阳出来啊，不要等到太阳出来。因此如果一个以色列人晚上玩得太晚了，好不好？像我们现在很多青年人都在电脑上玩得太晚了，早晨起不来了，那太阳一出来你就没有吃的了，好不好？马拉没有了，神的粮食就没有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早晨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在旧约早晨是非常重要。你看看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大卫的诗篇57篇，他说我要及早清醒，及早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及早是把最好的时间献给神。及早就是最好的时间献给神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能把你及早的时间献给神，神就一定祝福你，好不好？一定祝福你，一定把你想要的好的就给你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说，我要 UBC， 神没有给我 UBC， 那你有没有把最好的给神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知道一定要把最好的给神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早晨是最好的一个时间，啊，早晨是最好的时间，因此，早晨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爱惜光阴，啊，爱惜光阴。我们除了把爱惜光阴，把时间最好的献给神，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诗篇的66篇。诗篇66篇，我们来读第18节。64篇66篇，我们读18节。
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
这里就是说到我们的思想很重要，我们还得把我的思想献给神。我的思想天天在想什么，好不好？如果我是注重罪业，你想主求的，主就一定不听了。所以我们献给神，一个是把最好的献给神，我们时间里最好的献给神，早晨是最好的， 另外一个，我们心里注重罪业，就是我心里所想的是什么。那么这里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想的，如果是属地的事情，天天想到这些，好了，想到赎罪犯罪的事情，神不会听。那么我们看看大卫是怎么想的，请我们来读诗篇六十三篇。诗篇六十三篇，五到六节，五节到六节。
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想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湖水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
好了，他这里大卫就是，我在床上也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。夜更呢就是晚上了，可能很晚了，那我们在想什么呢？你在玩什么呢？好不好？大卫是思想神，也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思想献给神，献给神。一个你的时间最好的要献给神，一个你的思想也要献给神，常常想到神。大卫在夜更的时候也想到神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那神，你在神面前，你希望神祝福你，希望神施恩给你，那你是把最好的要献给神。所以刚刚我们说那个亚白是拿最好的献给神，但是该隐没有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身上，我们要爱惜光阴，光阴是有限的。因此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思想要常常思念到神，也要把最好的给神。那么在我们思想我们的最好的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罗马书十二章，我们再把它读一读好不好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检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
这里保罗是告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，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把自己的时间献上，思想献上，还得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。那身体献上就是我这个人，我应该做什么，我应该做什么工作，我这个工作要献给神。我应该上什么学校，我把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我也要献给神，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。那就要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保罗也在这里说，第二节，叫你们察念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。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那就是第二节有一句话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什么叫心意？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心意就是指的思想。一个基督徒，你的思想要变化。什么叫做思想变化？那就是大卫说的，我在夜更的时候也思念你，我在床上也思念你，就是说你天天你要想到神哦，你的思想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有的基督徒遇见了困难了，他常常埋怨神了埋怨神了。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这不是神安排的，不要埋怨神 那么有一个姊妹家里发生了问题了，而且很严重的问题。这个严重的问题他就来问我了，他讲弟兄啊，神怎么这么待我啊，好不好？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不是神要这样待你，是你给魔鬼留了地步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我们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，
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给魔鬼留地步。那彼得告诉我们，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，好不好？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千万不要忘记，在魔鬼在我们的周围设立了很多的陷阱，我们很容易受他的欺骗，很容易受他的欺骗，各种的吸引都来了。所以你只要给他留一点地步，就会出问题。因此保罗就告诉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。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，我们还可以再把它读一读，第五章17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，
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
我们常常会做糊涂人，引诱我们的东西太多，世界上吸引我们的东西也太多，我们常常会落到这个里面去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。因此我的思想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光阴，都要把最好的给神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说，每天早晨你睡醒了，就在床上，就像大卫一样的，我在床上都可以向神祷告。睡醒了，你就在床上就可以亲近神，那个就是你的神根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你有感动起来读圣经，那是很好。如果你睡在床上，你就可以亲近神，也很好。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播放器吗？播放器就可以读圣经给我听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早上起来你把播放器你睡在床上就开一点，你就能够听到神的话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给神，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给魔鬼留地步，那就是非常危险，好不好？非常危险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好不好？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这个时代到底邪不邪恶，我们不知道。但好多事情一临到身上以后，你吃亏了，你才知道我错了，我才错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要把你最好的献给神，你的光阴是最好的献给神，你的思想要思念神，最好的献给神，把你的思想献给神，把你的身体献给神，就不要做糊涂人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要明白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在哪里？那就是这本圣经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本圣经。好，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在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，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，我们也希望神祝福我们能够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但是最好你先把你最好的给神，好不好？把你最好的给神，你最好的时间给神。 你的身体最好的给神，你的思想给神，好，要拒绝撒旦来给我们的引诱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想我先用圣经接，谈说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那我有一个问题。
好，
就是这个每天敬畏神，这肯定是我们就必须要做的。但是有的时候神对人的这个就那种处理，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也不太理解。你比如像该隐，他心里根本没有神，然后他又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而且做了很严重的，就把那个他的兄弟给杀了，可是神还留着他，而且还给他做记号。你像大卫吧，说是他敬畏神，可是他也做了这么多坏事。我就不理解这个神，这个人，就说，那就说你只要嘴里说我敬畏神，或者也许他心里敬畏神，但是他什么都可以做，因为神还保护他。对
好，那么我们来，
我能加一点，因为我也有一样的疑惑，因为就说我们旧约在摩西有就是和神沟通以后有了十诫以前，我们还对罪没有定义，是吧？那为什么那个像俄多玛呀什么那两个城被灭，他那时候就说了那里的人思念，还有那个挪亚的时候也说地上人思念都是恶，或者但那时候还没有罪的定义，那怎么就而且就
旧约里有很多的名人都犯
各种各样的罪，是吧？什么像罗德呀，我也就是补充一下。
好，现在我们这两个问题，我们先来读一点圣经，我还是要读创世纪第四章。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，我们要读到十六节吧，八节先读到十六节。
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驱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。
好，那么我们这里来看一看，该隐杀了亚伯以后受了咒诅没有？不是神不算他有罪哦，好不好？而且神也说了，你看这第七节，这一章七节，罪就伏在门前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如果他不是亚伯不被该隐杀掉，他不杀该隐，不杀亚伯，他就没有犯这个罪。他心里虽然不高兴，好不好？神没有接纳我的供物，神喜欢亚伯，亚伯的供物没有喜欢我的供物。如果他要继续下去，他就变了颜色了，好不好？他就要犯罪了，犯罪就杀了弟兄了。他杀了他的兄弟以后就出问题了，那就第十一节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看到没有？咒诅就定在他身上，他就要漂流在地上了。 那么他怎么办呢？他又来求神了，看到没有啊？哎，这就说对了，好不好？我是犯了罪了，这个刑罚太重了，我漂流在地上，我吃什么？我就是种地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他就求神了，因为他求神以后，神就说了十五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凡杀该隐的，必遭报七倍，好不好？”那么就是该隐，他接受了这个咒诅了，好不好？接受了神的刑罚了，好了，但是他要求保守他一个性命。好，这里没有说要他来抵命。为什么没有来抵命呢？现在摩西律法还没有出来，好不好？罪是在地上的，摩西律法还没有出来，所以神的做法那是神的做法，就是对他来讲，如果我们来看，第一个犯罪的那是夏娃和亚当，对不对？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这是第一个犯罪的，马上他们就受到咒诅了。受到咒诅以后，罪就到了这个世界上来，他的儿子也犯罪了，该隐就犯罪了吧，所以罪就就下来了，所以罪在不在世上，那个时候罪已经在世上。对于该隐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他不求神，如果他不求神，神不会给他再写一个东西在他的身上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求神了，所以就向神祷告，他接受了这一个咒诅了，我就只有去漂流了。好，这一个也就是说他对神的刑法他接受了，然后神保留他一条性命，他要求保他一条，保留他一条性命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个就是不是神不刑罚他，神刑罚他了，他有罪就要受刑罚。那么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。十二节。读到十四节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，
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
好了，那么这段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就是说在亚当的时候已经有罪了，对不对？罪是从亚当就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那就是众人犯了罪，从亚当以后，亚当的后代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罪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死因为就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罪就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所以在亚当的时候已经有罪了。但是十三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那个不算罪就是没有律法把它写出来，你杀人是个罪，你说谎话是罪，没有把它写出来就是，但是在神那里有罪。那没有写出来，人知不知道自己有罪呢？人知道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灵。圣经里讲，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用地上的泥土造的亚当，然后神向他的鼻孔吹了一个生气，生气我们这几次都在讲了，是他活的气，那个气就是人的灵。人的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，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，良心就是专门来定罪的，好不好？能够分辨 人的良心里面能够分辨是非的。所以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把良心翻译成是非之心。所以我们的良心，所以在亚当的灵里面就定了罪的，但是没有律法来写出来，好不好？没有律法写出来，那个时候又还没有律法，摩西律法是写出来。那么亚当定了罪了，亚当的良心，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。第八节读到第十节，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读到第十节。
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
你看他犯罪了以后，亚当犯罪以后，神在呼叫他的时候啊，耶和华第九节，耶和华神呼召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原来神对亚当说话，呼召亚当的时候，亚当马上就来了，神啊，我在这里。但是现在不行了，他就躲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底下说一句话，第十节，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。这个害怕就是良心的感觉啊，他的良心就责备他了，因为神说的话他没有听嘛，他就躲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我们人也有良心，亚当也有良心。我知道我们就有一个孩子啊，这个孩子不听妈妈的话，考试不及格，那天放了学以后不敢回家，好不好？怕见妈妈的面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他的良心责备了啊，良心。所以亚当就有良心，亚当的良心就能分辨什么是罪啊，所以他就躲起来了啊。你说，
但是我觉得良心啊也不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是一个绝对的。比如说我有一个邻居，这个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。有一个邻居，他有一天匆匆忙忙跑来跟我借一个脚踏车，因为他说他家里脚踏车被孩子骑走了，他说他现在赶到哪里去，哦，就脚踏车给他去了。就后来呢，他就还我一个脚踏车，不是我的脚踏车，我当然就不要。我说你拿这个，我借你不是这个，这不是我家的。他说对呀，他说因为我匆忙到那边的时候，我就来不及锁。后来我回来的时候，那个脚踏车就不见了，他就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他就拿了旁边那个人的脚踏车来还我。我说我不要这个脚踏车，没有就没有了，你不要拿别人，你赶快还给人家。他说这样我良心不安。我说你对我良心不安，你对那个人良心为什么安呢？他说，因为我不认识他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良心也不可靠，因为他对我是很有良心。你说这个良心这个东西，
现在我们要来说良心啊，良心在当时，在亚当的时代，神向他吹了一口气，那个良心的标准是神的标准。不但这个良心的标准是神的标准，那么你来读读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读到十六节，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。
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神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他这里一句句话，十二节是说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犯罪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这是指的犹太人。犹太人，以色列人有律法，所以他们就要守律法。最后审判他们的是要用律法来审判他们。十四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那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。若遵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什么叫做本性？下面就解释了。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外邦人没有摩西律法，我们还是有自己是律法呢？十五节就说了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底下他们是非之心，原文不是是非之心，原文是良心。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，好不好？不凭一个人的良心哦，好不好？要凭良心来同作见证。为什么？因为良心就是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良心是判断是非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不是一个人的良心，乃是大家的良心来说这件事情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啊，那么一个人的良心，我们知道，人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他的良心和基督徒的良心不同的。这个良心从亚当那个时候犯罪开始，经过那么多年，数千年以后，人的良心都会受很多的影响，比方受教育的影响，受宗教的影响，啊，受文化的影响，啊，还要受遗传的影响，所以良心的标准都不同的，啊，就改，不是良心，神给的良心标准，那是定了的，但是人的良心的标准就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就不是按照神原来的标准了，啊，就啊受到这些影响了。啊，比方说911美国那个楼被炸，那个开飞机去的去炸的，这个人他就认为我炸这个楼，他的良心就得是平安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你看这个 ISIS 他要杀基督徒他就得平安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们绑一个炸弹自己去牺牲了，那个IS 这个伊斯兰经就告诉他们，你死了以后，你在天上就有好多报道，好不好？这就是良心受了影响了。所以人的良心，非基督徒的良心，因为没有圣灵住进来，就不是神的标准。我们因为有圣灵住进来，那就是神的标准。所以一个外邦人，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他的良心的标准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他就认为这样就说可以了，但是在神来看就不行了。因此这个良心的标准是神的标准，不是按人的标准，人的标准。那么亚当他当时为什么要躲起来？因为他犯罪了，他的良心不平安，他是第一个人。以后人的以后这个亚当的后裔到我们这个时代，那个人的良心的标准就越来越低了，好不好？越来越不是神的标准了，啊，各种东西都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你犯罪你还觉得里头是平安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些都是人的良心已经改变了。但是基督徒不同了，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圣灵住进来以后，你说圣灵住，那就是把我这个人的灵，圣灵住在我的灵里面，所以我这个人的良心，我灵里面的功用啊，良心是里面的功用，我的良心就提高了，标准就高了。标准是什么高标准？圣灵的标准了。所以我良心做错了事情，违背良心，圣灵就一定责备我。因此在基督徒里面就有一个平不平安的感觉，平不平安的感觉，那个平安 那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。你违背了圣灵，违背了圣灵的话，你里面就不平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的良心的标准就高了啊。因此今天我们一说到罪的问题，在亚当的时候罪已经到这个世界上来了，已经有罪了，已经有罪了。但是因为没有摩西律法，没有写出来，这个就是罪。但是你的良心能够判断那是个罪，好不好？所以完全有良心判断。所以你看这个该隐，他的良心也不平安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他怕死啊。神啊，你能不能保我这条命啊？他良心也不平安，我杀了我的弟弟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我杀错了，但是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漂流了，我只有接受了，我没有办法。他的良心也受不了，也受不平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良心的标准是神给的，但是人不信主耶稣的人的良心的标准已经不是神原来的那个标准了，很多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就是回到神的标准里面去了，圣灵进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。
我问一下，那个割礼是就是那个受那个割礼啊，那个是什么？
割礼、
就是、为什么要受那个割礼？
好好好，那么问到这个割礼的问题哈，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。或者我们先读十六章的最后两节，读了就读，接着读十七章。好，十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。
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八十六岁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们在我面前做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你家里生的和你所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，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背了我的约。
好，亚伯兰哈，原来叫亚伯兰，他没有儿子，他很想有一个儿子。后来呢，他的妻子因为不能生儿子，就把他一个使女埃及人夏甲啊，就让他和夏甲同房，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以实玛利。那么十六节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多少岁啊？八十六岁。哎呀，他就有了一个儿子了，他就很高兴了，好不好？ 那么是七章，要不然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，86岁生了一个儿子，到99岁有多少年啊？13年。这个亚伯兰很喜欢他的儿子，所以13年他跟神中间的关系就疏远了，神就没有跟他说话了。13年神就没有跟亚伯兰显现了，所以到99岁神才来向他显现。为什么是99岁向他显现？因为100岁他就要生另外一个儿子了，就是他妻子要给他生的，就是亚伯兰他们信心软弱了，好不好？因为神在15章的时候，神说他一定要生一个儿子，他的妻子要给他自己生的，他没有听神的话，他就去找了使女生了一个以斯玛利。这个以斯玛利到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大的害，好不好？肉体的，到现在以斯玛利就是伊斯兰教嘛，好不好？你看留到好大的一个祸害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他这样做了以后，所以17章第1节，99岁神就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”为什么说我是全能的神？你为什么要去找你的使女给你生个以斯玛利亚？你不相信我吗？我是全能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亚伯拉罕，你不完全，你没有做完全人，所以你应该做完全人。神责备他了，责备他，你没有做完全人，那就是要给他定一个隔离了，好不好？从现在起要隔离，隔离就是什么？就是把肉体要除掉，隔离就是要除掉肉体。所以在那个时候起，凡是他家里的人生下来第8天就一定要出隔离。那隔离的意思就是除去你的肉体啊，隔离就是肉体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身体上要除掉一块羊皮，男的，那就代表受隔离了，就是除去我的肉体啊。所以以后他们都要受隔离，不受隔离的就要剪除，14节就要剪除，因为他违背了神的约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隔离就是除掉肉体呢？好不好？啊，那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，哦，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。我们来读第7章。第51节，第51节哈。
你们这应着景象、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，时常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
好了，这里说心与耳未受隔离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属灵的意思了。所以受隔离的意思就是你的心要受隔离。你的心里面就有很多犯罪的东西，你的耳朵也不听神的话，看到没有啊？所以隔离的意思，当时在以色列人身上是切掉一块，就是肉体的东西，好不好？除掉肉体。那么现在来看属灵的意义，就是说心与耳要受隔离，好不好？啊，把我心里面那些不是属于神的东西要把它隔去，我的耳朵不听神的话也要把它隔去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，那就是不能抗拒圣灵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隔离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么我想我们今天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啊，看看，我们就请，Roger。